继续我们聚焦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在星期天在黑海水域爆发了冲突，而为了防备俄罗斯可能的大规模地面入侵，乌克兰方面更是从今天起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十个州实施为期30天的戒严状态。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这次冲突以及它可能会带来的后果。白桦你好。
一文好。
我们知道这场在星期天发生的海上冲突导致了3艘的乌克兰舰船还有24名的水兵被俘，有6人受伤。那么据了解，其实乌克兰的军舰在9月份的时候也曾经行经这个海域，为什么在这一次行经的时候却遭到俄罗斯方面的开火？到底为什么会爆发这场冲突的？
对，这次冲突的一个大环境就是现在呢，这个乌克兰把这个加入北约呢，写入这个国家宪法。另外一个呢，马上就是这个乌克兰这个东正教会呢，就能获得这个自主教会的这个地位，就是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那么相对来讲，俄罗斯就会丧失对这个乌克兰的进一步丧失对乌克兰的影响。那么这是大环境。那么具体的这些客观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包括方才说的这个9月份的乌克兰已经尝试过一次穿越这个科氏海峡，而且9月份那次是很成功。然后呢接下来就11月份就是这一次。那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科氏海峡的把这个亚速海和黑海连接在一起。那么呢科氏海峡很窄的一个这个水道，然后这个舰船呢通过这个水道呢来往于这个黑海和这个亚速海之间。那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俄罗斯就是在这个科氏海峡建了一个大桥。那么这个大桥呢在5月份通车。这个大桥建成之后呢，俄罗斯就是开始在这个亚速海呢加强这个军事力量。俄罗斯的目的就是想这个把亚速海呢全部控制起来，就是说现在有人说就是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接下来就想完全这个吞并亚速海。那么亚速海呢是这个周围只有两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那么在俄罗斯加强军力想这个吞并亚速海的同时呢，乌克兰也采取了这个反制措施。那么乌克兰几个月之前就决定在亚速海呢建立这个海军基地，而且呢紧急的从陆路呢运去了好几艘这个小型的这个巡逻艇到这个亚速海的一个这个海军基地上，然后就发生了这个9月份的这个第一次这个闯关这个成功。然后呢这个11月份的星期天发生这个事件呢，俄罗斯已经有准备了，就是双方这个开始这个出现冲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俄罗斯全部这个控制这个亚速海之后呢，等于乌克兰经济呢会造成这个非常大的损失。那么乌克兰经济部呢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在这个俄罗斯连接到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大桥建成之后呢，乌克兰这个两个港口的这个货运量呢，他们分别下降了27%到这个47%。另外呢，就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乌克兰的这个原来在克里米亚的很多这个货运这个海上货运这个这功能都转移到这个亚速海了。所以说，如果俄罗斯把这个科氏海峡全部控制起来呢，这个控制亚速海之后呢，乌克兰这部分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乌克兰也知道这次闯关会面临这个非常大的威胁，而且乌克兰海军司令他也说过，就是说现在乌克兰这个海军在亚速海地区这个力量对比呢，跟俄罗斯可以说是这个1:20，完全是不敌这个俄罗斯。但是乌克兰为什么还想这个冒险呢？乌克兰这个主要目的就是想这个宣示这个科氏海峡呢是一个自由的这个航道，不应该这个为这个俄罗斯这个一家这个独占。那么这是从这个客观这个具体这个因素上来看。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看从这个政治角度来看，许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次冲突呢对这个普京和波罗申科两个人呢都非常有利。因为什么？现在普京在国内的一个支持率下降，那么通过这次这个冲突就是俄罗斯国内这个社会呢转移这个视线都转移到这个外部问题上。那么对于波罗申科来说呢，就是他想这个参加这个明年3月份的这个总统大选，但是现在波罗申科这个支持率呢并不高，而且呢乌克兰在这个广场革命之后呢这个经济搞得不好，而且这个腐败问题呢一直没有解决。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冲突爆发之后呢，可以就是说凝聚乌克兰国内这个民众这个士气，可以转移到就是说一起这个抵御这个俄罗斯侵略这个问题上。 地位。
是，那白话不可否认，这场冲突已经让这个区域现在成为国际间的一个新的军事热点地区了。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刚刚我们也说了，乌克兰在今天宣布了10个州进入了戒严的状态。这场冲突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引爆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在邻近的一些东欧国家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知道联合国也在星期一召开了紧急会议，那么各国的指责和批评有没有可能对这场冲突来进行降温的作用呢？
对，是否造成那个大规模的战争呢？一个很大的取决因素就是看这个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否会能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甚至是进一步的这个制裁行动，这样可以约束俄罗斯下一步采取行动。那么，昨天在乌克兰议会上就是讨论这个戒严这个状态的时候，波罗申科他也提到过，他说的乌克兰的这个情报部门这个给他送去的这个情报呢，说显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大规模的这个入侵行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很多人也分析，就是说现在这个乌克兰军力啊，跟几年前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乌克兰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这个提高这个军力，提高自己的这个战力水平。所以说，如果俄罗斯一旦发动这个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呢，会这个承担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代价。另外呢，也有很多这个军事学者他们分析认为，就是说现在这个季节呢也不太适合俄罗斯采取这个军事行动，因为现在是秋季，那么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气候呢是雪雨这个相加，这个土地也非常这个松软，那么坦克和这个装甲车开动呢是非常非常难，不像这个冬季土都冻起来了，这个夏季呢这也比较容易这个打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俄罗斯现在刚完成这个秋季征兵活动，那么新兵呢这个训练还没有完成，所以说这是从这个军事技术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呢最近几年也是大力发展这个军力，就是一直开发这个巡航导弹，乌克兰甚至现在可能拥有这个打到莫斯科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说呢这方面是对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威慑。那么至于说这个东欧方面反应呢，东欧国家就是对这个这次冲突呢可以说是几乎是一面倒的站在这个乌克兰立场来这个谴责这个俄罗斯的侵略。那么波兰呢现在正在推动欧盟呢对俄罗斯采取这个新的这个制裁行动，而且呢这个捷克外长呢昨天表示说，他说这个不允许呢俄罗斯呢像吞并这个克里米亚一样的吞并这个亚速海。那么昨天和今天呢在这个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这个波兰首都这个华沙呢都爆发了这个示威活动，那么就是谴责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而且要求这个俄罗斯呢归还这个炮艇，归还这个被俘的人员。而且今天呢已经开始了俄罗斯这个审判就是被俘的这个乌克兰士兵这个行动，控告他们那个侵略俄罗斯边境。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说看俄罗斯如何处理这个三艘这个乌克兰这个炮艇，还有这个24名这个水兵。如果给他们判处这个重刑的话，可以说这个双方这个未来这个局势发展的会非常非常坏。如果俄罗斯手下留情的话，可以轻判或者是把他们这个送回去的话，给人会一个很乐观的这个对未来局势发展很乐观的这个预测。
好的，看来后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好，我们谢谢白话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